读经，
经文记载在诗篇83篇。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圈养，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保护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除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他们就是住帐棚的以东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亚玛力、非利士和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作罗德子孙的帮手。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忍多以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使他们的贵族像俄纳和西伊伯，使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拿姆拿和撒姆拿，因为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自己的产业。我们的神啊，求你使他们像旋风中的尘土，如风前的碎阶。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耶和华，求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愿他们认识你的名是耶和华，唯独你是掌管全地的至高者。圣经一段读笔，愿神亲自祝福他的话语和听他话语的人。今天的讲题是在不公不义中的祷告，有请吴景阳传读。
各位基源学的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又高兴了，今天又回到来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宣讲上帝的说话。咁咧，唔知道今朝早啊，大家有冇睇嗰场好精彩嘅比赛咧？英格兰同埋挪威之间嘅足球嘅比赛，有冇？如果有，你举一举手啊！哇，真系有喎、哦，系咪啊？好犀利啊！睇完之后休息一阵，跟住又翻嚟崇拜。通常咧睇呢场比赛咧，嗱，我今朝又冇睇嘅，因为咧讲到乜嘢啦，引足精神。咁但系我仔咧就出面睇，嗌到好大声、哦，即系当挪威入球嘅时候咧，就哇咁样样。即係我小朋友咧，係比較中意挫強扶弱嘅啊！即係咧，呢挪威比較弱啊嘛！即係如果你睇歷屆嘅世界盃嚟講，但係咧，即係佢咧就哇，即係覺得要嘅。咁當然啦，即係結果大家都知啦。咁我唔好講。但係頭先我講到，即係我哋睇足球或者我哋睇比賽嘅時候，我哋有時個心態都話挫強扶弱嘅喎，係咪？即係想弱嘅佢可以咧，哇，能夠咧得喎，係咪？能夠贏喎，係咪？咁但係。在現實的裏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都想過這些這樣的情景呢？這樣、啊、不過呢，說到挫強扶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即這一齣的、要開掣，不好意思、啊、未開掣，有沒有看過這齣鐵拳教育？有，請你舉一舉手、啊、是不是哇呢、這個、如果你有看呢 你就知道，但未看不要緊、啊、即其實呢是鐵拳教育咧，即係其實咧就即係第一集，我用第一集嚟講一講啦，唔費事劇透咁多啦嚇。第一集咧就係、是、咧有一個學生咧校園受到呢個欺凌喎，咁樣樣咁咧佢咁咧欺凌佢嘅人咧，原來咧佢嘅爸爸咧係國會嘅議員，同埋咧係呢個總統嘅候選人。咁即係話佢恃住自己有強大嘅靠山，就喺學校哈哈霸霸欺人無數。嗱你看完之後，咁跟住咧就會呢啲咁不公不義嘅事咧，鐵拳教咧就會用啲非常手段去解決呢啲咁非常嘅問題。咁點樣非常手段法咧？ 咁你就買關子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翻去睇一睇。不過今日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呢啲咁嘅劇集入邊嘅例子係咪虛構嘅咧？有人擰頭喎，唔係啊，係咪？哇！你即係知道有啲內容啦，係啊，冇錯。原來咧，呢個唔係一個虛構故事，亦都唔係一個煽情嘅故事。原來背後一樣嘢就係話，原來喺2023年咧，有一單嘅案叫做咧鄭純信嘅之子凌霸案。原來就同頭先我哋講第一集嘅內容一模一樣。不過呢位鄭純信咧，佢係咧一個啱啱上任咗一個叫做國家偵探本部長，咁所以咧，佢個仔咧就喺學校裏邊咧欺凌啦。咁同埋咧，有啲學生咧因為咁咧而患上呢個情緒抑鬱嘅疾病，甚至咧佢喺學校裏大聲講就話：我爸係檢察官，你告都告唔贏噶啦。咁樣樣係咪好囂張？真事嚟嘅喎，所以你有曬上網啊，曬講曬啲人咁樣樣。當然呢件事咁要處理啦。咁亦都因為咁，呢位嘅鄭純信咧，佢唔能夠當呢個嘅國家偵探本部長，要辭職。不過當呢件事發酵之後，佢當然佢兒子啦要受到呢個追究等等嘅時候，佢咧就用咗自己最熟悉嘅法律資源，將針對自己孩子凌霸嗰啲處分咧無限期延後，跟住咧最後呢位凌霸者咧，最後就考入咗呢個首爾嘅大學。而那位受欺凌的人呢，因為精神壓力呢而需要休學。我相信在現實的裏面呢，大家都知道面對很多不公不義的事，即就算在香港裏面你都發現，有時你看看 Fred 或者 Trey 或者你看看 IG Facebook 呢，即都會有很多不論學校上或者在身邊你發生的事都會有這些東西。難道我們真的要找一個叫做好像在剛才這個劇集裡面有一個叫做教權保護局，即是說以一個非常的手段去解決一些非常的問題？是不是我們要透過這些劇集去宣泄自己的不滿？可能我們身邊見到很多這些不公不義的事，看的時候就真的好了，但是現實的時候又怎樣呢？我們在現實裡面找不到這些非常手段的方法，也都知道這些非常手段是不對的，但你發覺好像身邊的人不出聲，靜了下來，甚至你可能會問上帝，為何你都不出聲？為何你對這件事好像視若無睹？所以今天詩篇83篇其實就是面對同樣的問題。當以色列民去面對敵人的陰謀和威脅，甚至恃強凌弱，但他發現上帝好像沉默寡言，所以以色列民就向上帝去呼求，好像希望昔日事師一樣，上帝去拯救他們，因為他們認識到上帝是獨一的真神，是至高者。所以我們這班跟隨主耶穌的人，當我們在這個不公不義的世界裏面，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從今天這篇詩篇裏面去裡面的禱文的裏面去看到上帝的真理呢？不如我們一起禱告吧。七天父，讓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的裏面，當面對很多我們可能覺得不公義，甚至可能對自己來說都可能覺得為何會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心裡可能發出很大的嘆息，很大的呼求，上帝究竟你在哪裡？或許我們現在未經歷過這些困苦或者這些這樣的受煩，但可能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去正正面對，不論是可能是工作上、學業上，甚至我們的健康身體上，所以求主你幫助我們，讓到我們藉著禱告向神呼求，願意我們相信上帝是我們獨一的拯救，亦都成為我們幫助。求主讓到我們所看的經文，求主你賜我們智慧，亦都認聖靈在當中裡面，願意我們以謙卑的心一起領受上帝的說話。我們這樣祈禱交託仰賴，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祈求，誠心所願。所以呢，當我們講詩篇83篇的時候呢，我們呢就要看看背景。不過不知道大家剛才讀那篇經文的時候有沒有留意，最初本身呢經文裡面呢，他很質疑上帝為何不出聲不出聲，但去到最後呢竟然發出一個讚美。為何在個經文裡面會有這樣180度的轉變呢？記住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就是我們就要看經文了。咁經文入面其實咧，你會發覺喺83，我哋要講呢件經文之前咧，我哋要大概講下啦83篇嘅個背景啦。咁83篇咧係屬於詩篇嘅第三卷。咁咧而佢嘅作者就係亞撒，亞撒咧係一位祭司嚟嘅。咁咧係喺大衛嘅時候咧，即係 大卫咧就话啊，你做有我哋一个嘅亚撒嘅歌咏团长咁样样，其实即系好似一个唱作人咁样样。咁当然啦，呢、这个亚撒嘅祭司咧，唔系呢首诗唔系佢单去作嘅，因为咧亚撒呢个唔单止系一个人，亦都咧系一个佢嘅子孙，佢咧愿意咧将。當我哋唱詩歌嘅時候，佢點樣將上帝喺我哋以色列人嘅歷史裏邊能夠編寫出嚟，向上帝做一啲嘅禱文，做啲詩歌，讓到佢哋進入聖殿裏面敬拜嘅時候，佢一齊咧去歌頌上帝。不過喺呢個嘅亞撒嘅詩篇裏面有一個好特嘅特色，就係話佢主要係描述啲不公不義嘅問題啊。所以咧喺呢度裏邊咧，你會發覺詩篇呢一篇嘅第83篇咧，正正就係亞撒詩篇入邊嘅最後一首。嘅詩篇，第一世紀時啊，如果我哋根據翻卷三嚟講咧，就係73篇。所以喺度你好清楚，你見到經文喺73篇，即係話喺卷三裏面一開始講亞撒嘅詩篇嘅時候，佢就講到就話惡人同埋狂傲人，佢享嘅平安就令到我哋心懷不平。你會見到就係呢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對不公不義，佢哋冇好似別人咁樣受苦，亦都冇好似別人咁受到災害。心里面发出一种很大的哀痛，为什么？大家都懂啦，杀人放火怎样？禁要带嘛，修桥补路，冇尸骸，大家都很熟悉。即是类似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哀求上帝，求上帝，你伸展你公义啦，愿上帝大能能够在当中里面去讲。所以这篇83篇其实正正就是首尾尾的呼应，呼应回亚撒整个诗篇里面他所讲的，就是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究竟我们应该是怎样向上帝去呼求。所以这篇是属于一首哀求的诗歌。其实呢，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不是看单是看表面那么简单，我们看一看它里面的修辞和结构。所以跟着下来呢，我就呢去针对呢去看一看我们83篇里面的结构了。我们很喜欢用一个三文字的模式去讲这个结构的。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咧，其實咧，你會發覺咧，原來係有對比嘅。所以喺度裏邊好清楚，你會見到原來第一至第四節咧，同埋第13至16節咧，就好似一個三文治嘅麵包皮咁樣樣，夾住中間嘅餡。食咗早餐未啊？我希望你見到唔好肚餓啦嚇。中間嘅餡咧就係第5節去第12節，所以整體嚟講，我哋可以將呢篇嘅詩篇咧分做三部分，13咧就係佢嘅麵包皮。中間咧就餡，而留意裏面13咧係一個對比嚟嘅。所以頭先一開始講嘅時候，你會發覺點解喺詩篇入面一開始嘅時候質疑上帝，上帝你邊啊？到後期嘅時候就話：哇，上帝你真係一個施行公義、一個施行審判、一個咧願人都能夠尊為你、尊你為名嘅人。你發覺點解會有呢個咁大嘅轉變咧？重點就係個餡入邊啦。所以今天裏面我會透過呢個結構和修辭技巧嚟解釋點樣去彰顯到上帝祈禱裏面，當我哋面對不公不義的時候，點樣睇到上帝公義。而在呢度經文入面，我哋肯定一樣嘢知道，就是上帝始終都會係重建翻一個善惡的秩序，讓到我哋同神相交的時候得著平安，得著安慰，而且知道上帝是信實的。所以在喺度裏面，我哋事不宜遲，我哋進入第一部分啦。纵然极度沮丧，仍可大声呼求上帝。这个是在诗篇里面第一至到第四节里面，就是一开始的面包皮的部分。如果你一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发觉一件事，就是三个不，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作声。突然之間靜默落嚟，唔知大家有咩感覺？點解唔講嘢嘅咧？咁樣樣，我諗當時以色列民就係面對好似呢個情景咁。上帝，點解你唔講嘢？靜默喺聖經原文裏邊係 rest， 但係只 rest 休息。但係詩人唔夠啊，佢仍然繼續去講，就話不要閉口，不要作聲。如果用英文翻译的时候，你会见到是他会这样写的 Do not hold your peace or be still。 那是不是即是上帝 rest in peace 呢？ RIP、啊、 上帝是不是真的 RIP 呢？上帝不出声，敌人在来着，打着仗，攻击我们。当然如果看的时候，其实诗人有一种很夸张的修辞，想告诉你，上帝好像 rest in peace 一样，不出声，或俗称好像死了一样。上帝是不是真的死了呢？上帝是不是真的已死呢？所以这种这样的修辞手法，让我们看到那班的以色列人，特别亚撒写诗的时候，那种对上帝的请求、那种呼求、那种迫切感是非常之大。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很迫切希望上帝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让上帝去帮助你、拯救你，甚至帮你处理一些问题。我记得有一个电视节目就是这样的，不是香港，是外国的，是讲一个二战大战的时候，一位拉比，拉比即是一个犹太人的教师，他一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隐藏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但同时他见到一班有老有嫩的有男有女犹太人被拉上，因为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嘛，拉上纳粹德军的毒气卡车上面，他心里很极度的去痛悲，去求上帝拯救这班同胞。当然最后上帝没出声，没中任何人动，而那个火车家就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将他们带走。最后这位拉比在电视那里痛哭，他说他从那天开始他不相信有上帝。刚才我听到这位拉比他那种非常之激动，非常之感动，感动到一种的情形就是很痛苦很辛苦。所以那沉默同埋你听到卡车的声音成为一个声音里面很强烈的对比。所以你发觉第二节他说，因为你的仇敌圈养吵在出声。而在原文里面，在第二节里面，在之前，因为之前其实还有一句英文叫 behold， 你看啊，即叫上帝你看看那班敌人啊，那班衰人啊，还在那里吵，你又不出声，很大声说我们要灭你，要将以色列人剪除，要害你们，令到你们在世界上不能够存活。所以当这班仇敌圈养的时候，就好像海浪一样。海浪是怎样？好像这里这样汹涌而澎湃，但是上帝却无声。弟兄姊妹留意，那种对比，那种声音与情声线的大小和沉默。这里我令到我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经是平静风和海，当所有在船上的门徒他们很惊讶很惊慌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啊？为什么会这么大浪？但耶稣就反问他们，你们信心在哪里啊？所以那班门徒很惧怕又惊奇，跟着突然之间耶稣一喝令，吩咐风和水都会听从他们。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困扰，甚至面对一些不公不义的时候，究竟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记得在台湾有位宣教士，他成立了一个叫做一个障碍家园的。那个家园里面其实是照顾了不同的有需要的特殊人士。但当然他是没有分任何年龄的，即有老有嫩，他们大家一起去共同的生活。我记得其中一位弟兄向我分享他是这样的。他小个的时候，爸爸妈咪离异啦，咁佢跟咗妈咪，咁妈咪转嫁另一个嘅丈夫啦，咁样样。咁咧，妈咪成日同佢讲：我哋冇乜钱噶，你要自己，即系我仅有嘅，我呢啲俾你啦，咁样样。咁咧，所以佢有时咧，佢需要买文具或者需要买其他嘅需要嘅嘢咧，佢会食少好多嘢，而将嗰啲钱攞嚟买擦胶啊，或买铅笔，因为知道屋企可能好困苦。第一日，佢发一样嘢。当他发现他妈妈和这位后父生的另一位的小朋友出世，跟着开始读书的时候，他发现，咦，为什么我这位弟弟他有张这么漂亮、这么新净、非常之整洁，你那些书台，知道哪些书台，即是可以转，即是可以校斜那些呢？你想想他心里面的感觉是怎样？ 我明明都是你的仔，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最好的东西会留给他我呢？当然这位弟兄没有因为这样而去失落。后来他进入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家园里面，他认识到这位宣教士牧师，他慢慢经历过生命的转变，看到上帝对他爱仍然不舍不弃，最后今天他愿意立志读神学，继续在工场里面去侍奉。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面对这些这样的不公不义的时候，究竟是怎样可以好呢？诗人继续在这里去看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很重要的字出现，就是你。很多时候就是在圣经里面经常说，就是上帝，你怎样做啊？你应该要怎样做啊？求你帮助我啦。好像我们好像指你上帝要听我说的话。但是当最后一个你的时候，你看看上帝怎样去回应他。第三节，彼此相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原来在经文里面，圣经里面，诗人一早知道，原来我们就是上帝所隐藏的人。上帝静鸡鸡不出声，其实是将我们收得很密，保护我们，包围我们。纵然外面波涛汹涌，火车的卡声轰轰轰轰经过，但上帝仍然是好像珍贵一样保护着你一样。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所以当我们很沮丧，我们甚至会埋怨，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身边的弟兄姊妹有时都会有这样的分享，甚至否定信仰，甚至可能想离开上帝，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拉比一样。但原来我们可以大声地呼喊呼求，神啊神啊，你可以帮，可以，你爱我的，你会帮我的，我相信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出的电影爱要怎样啊？讲嘛，是不是？你要啊，讲给我听啦，你不讲我怎知啫？不如这样啊，这刻的时候跟你左右的说，耶稣爱你啊，好吗？望我隔篱一个说，喂，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的，是不是？好高兴，即刻嗱大家笑啦，好似就系佢咁样样啦。佢话啊，我好高兴，因为咧你要讲你爱呢样嘢。其实诗人一早知道，原来上帝系爱我哋嘅，系珍惜我哋呢班子民，系真好似如珠如宝一样去珍爱佢哋。所以我哋可以好坦然咁同上帝相交嘅时候，我哋好好坦然咁同上帝讲，我好唔开心，我好嬲，我好憎啊呢样嘢，我唔中意佢啊，我唔中意咁嘅事啊。你可以同佢咁样讲嘅。因为他是爱你，这种是情感的抒发，没有说正确或者错误，因为你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我是不开心，我是不喜欢，但是上帝会藉着祷告去改变你。上帝会藉着祷告去改变你。怎样改变呢？我们看中间核心的地方，第二部分，虽然十面埋伏，仍是可以数算上帝恩典。这个正正就是刚才我讲三文字结构里面中心的部分，在不公不义的时候，原来可以上帝 看到上帝仍然爱你和爱我。所以诗人在这里重申，就说他们彼此相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这个抵挡不单只是要击败你这么简单，甚至是这里要你歼灭你们。原来在近东的文化里面，当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打仗，不是国家打仗那么简单，而是在他们心目中两个神的国力。如果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击溃你的神，他就要击溃耶和华，他要耶和华不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是不是很恐怖啊？是不是很可怕？好自高自大的那帮敌人。所以你明白诗人为什么心里面会有这么大的挣扎，这么大的哀号，原来就是这样，那帮的敌人就是这样，想希望我们的神去灭亡。而且不单止这样，他们串通，所以你看到你圈住这一堆的人，数数手指，十个国家，他们不是单止灭个国家，而是想灭住这位独一的真神。如果我们去看看圣经的地图的时候，原来这帮人十面埋伏围住以色列， 而且当中是有近亲，即有亲戚关系。你试想一下，亲戚关系要灭绝你，有些当然是世仇，甚至强大的帝国。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以实玛利就是阿伯拉罕和他太太撒拉的婢女夏甲所生的后裔。摩押人是谁呢？是阿伯拉罕侄儿罗德的后裔。你发现这班全部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都起来攻击以色列。如果那班世仇有牙齿印的，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在北面在南面都仍然包围着他们。在北面的加巴勒人和泰尔人，他们就是大家很熟悉面对他们侍奉偶像巴力偶像的这些的外族。他们很多时候都引诱以色列人去跪拜巴力。在东面的亚门人，如果你记得看的时候，其实当以色列在东面得到地的时候，他经常去侵扰这班亚门人，经常侵扰这班的以色列民。而南面的亚玛利人更加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不断地去挑衅他们，击溃他们上。而西南面的非利士人，大家更加同意，如果是大卫甚至是士师，已经成不断地扰乱以色列这里。所以你会发觉在这里的里面完全的是东南西北围绕，而最终亚述的帝国，强大的帝国，最后甚至将以色列灭亡。所以在这里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其实这十个国家对以色列的侵扰，对以色列民的影响。不过如果你仔细你对圣经熟悉的时候，其实这十个国家不是同时存在的，有些早有些迟。所以正正讲一件事，亚撒的诗不是一个人所写，而是他的歌咏团队经历过很多的年代，去看到很多上帝的历史，这班的外族怎样去侵扰他们，去攻击他们。记住，攻击他们是想灭绝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所以这种夸张的手法，这种的修辞手法，其实表达的是他们不断不断地敌视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想消灭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以色列人就不断哀求上帝，求你对付这班不公不义的人。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仔细看，很多时忽略的就出现这两个字，细拉。知不知道细拉是什么？当一首歌停顿的时候，过门，这个就是在诗篇里面细拉。而在这刻开始的时候，诗人就由质疑转做赞美。如果仔细去研究细拉的时候，其中一位我们很熟悉的马丁路德，他将细拉视为一个标志，他甚至说是一个圣灵的标点符号。当我们每一次在诗篇发现他的时候，其实圣灵都想我们在这里停一停，去想一想，去思考一下，好像刚才大家读完启应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段时间去默想。他希望圣灵就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去进行深刻的反省，也都进行深刻的默想。原来细拉这个字在入面里面不单只是一个安静静默，甚至是一种祝福的信号，去祝福你。如果你记得刚才我讲这个三文字结构的时候，这个细拉的出现正正就是将诗人所看的东西一个很大的转变。如果你看刚才第五、六至八节，你发觉都是讲敌人怎样去侵扰，怎样攻击以色列。但是当去到第九节细拉的时候，他就开始数算上帝的恩典，在上帝里面怎样帮助我们经历过困难，怎样我们可以去面对到他们。所以当去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即刻目光一转，看回昔日士师里面米甸代米甸，米甸是当时侵扰以色列的一个民族。如果你有印象的时候，基甸就是率领300人在上帝带领下击退了100,000人的米甸，300人击溃100,000兵丁。而在同节的加林王耶宾和这个奇去的将领西西拉，就正正在又在史诗里面去讲到，就是记载讲就是他的女被女先知底波拉和巴拉所剪灭。如果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时候，忍多尔是什么地方呢？忍多尔就是马拿西子孙所得的地。他这班的忍多尔这个地方的人，当时是这些外族就为到以色列人去要做苦工，让他们得到惩罚。 而去到第十一節的時候，你會見到俄納和西伊伯。俄納、西伊伯又是什麼呢？西巴和撒母拿又是什麼呢？他是士師的時代以色列人最惧怕的敵人。但最後以色列就將俄納就殺在一塊磐石上面，也都將西伊伯殺在一個酒灶裡面。這個在士師記裡面有記載。同時在西巴和這個撒母拿也都是被基甸士先所殺的。所以你會見到這一堆的上帝的拯救的作為，讓到他們知道上帝必然拯救。而個重點就是第十二節，為什麼他們會受到上帝懲罰？因為他們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即是什麼意思啊？他要跟你的上帝同等的地位，我甚至要厲害過他，我要拿他的地成為我的住處。你們的神是渣嘢，我們是最厲害。結果是怎樣？在士師記，在約書記很清楚，上帝是否沉默？上帝是否沉默？所以你會見到由質疑開始轉做讚美的時候，正正就好像在這個三文字最中心的地方，透過細拉，而我們很清楚會見到，就是上帝會藉著我們的禱告，藉著祂的說話，聖靈的感動，讓到我們每一個人，當我們禱告的時候，去看回上帝，看回上帝的信實，看回上帝的恩典，甚至看到上帝的拯救。這個就是恩典的記號，好像馬丁路德所說，是我們祝福的地方。弟兄姊妹，我相信在你們生命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恩典，是不是？噏頭啊，我驚噏頭，但你啲噏啊，係啊，係有上帝恩典喺你當中，真係好多上帝恩典喺你當中。所以當祈禱嘅時候，我哋可以停低去諗一諗，上帝喺你生命裏邊有咩好大嘅恩典？甚至好少頭先我哋祈禱嘅時候，就算一個冷氣讓到我舒服，都係上帝俾我哋恩典。當然，恩典唔係我哋能夠可以用我們的方法，而是白白得來，因為這個就是上帝對我們愛的明證。所以無論什麼境況，無論什麼情景，上帝都知道你所面對的不滿，所面對的困惑，去面對不公不義自己接受不到的事的時候，甚至會產生抑鬱或者怨恨的時候，原來我們都可以上帝好像詩人一開始深深表明，向上帝祈禱的時候，上帝是會聽到，聖靈會引領我們。所以上帝一直没有忘记你，上帝一直没有 rest in peace。 祈祷可以令到我们相信上帝，亦都圣灵会感动我们，知道上帝仍然是真爱我们在座，甚至我们在外面，在世界上任何每一个人，每一个他都是所真爱。这样上帝怎么显示到他的情形啊？或许你现在可能痛苦仍然有，但是詩人跟我們說，仍要相信主的公義和慈愛。詩人不是在停了，看到上帝恩典就停了，上帝一定會唱，不是，而是他繼續他說一樣，就是我的神啊，今次的我是轉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有什麼情形讓到我可以轉向到他呢？原來就是這位創造天地充滿權能的上帝，因為他滿有榮耀，分分鐘他所做每一件事都令到敵人恐懼甚至羞愧。原來祈禱就是讓到我們可以確信上帝有這樣的大能，他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所以你會發覺當第十三節開始的時候，他用大自然的風、火和雨，他告訴我們上帝其實一直都存在，他的能力、他的權能一直都存在，而且繪形繪聲地說出來。記得一開始三不啦，唔出聲，唔出聲，唔講嘢。但係呢度卻用大自然嘅聲音去話俾你聽，上帝就係咁樣樣。上帝點樣用大自然嘅聲音話俾你聽啊？唔知大家咧有冇睇過呢啲咁嘅情景？當我哋講旋風向塵島嘅時候，其實咧就係講緊啲叫做風滾草，佢會喺地嗰度會無端端好似一嚿嘢，好似有生命咁樣碌。如果你看到這個第十三節那裡講到風前的碎渣一樣，你會發覺在地上不斷地自己自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广西那个灾情，之前台风来的时候，当进入了广西的时候，广西出现了很大的洪灾，而当这个风一直驶入到去到长江中游的时候，出现了很极大的龙卷风。当时我看到个情景，我上网看的时候，他们住好像我们住的高楼大厦一样，玻璃幕墙很漂亮，但个风一来的时候，整个玻璃幕墙扯开了，所有家具一次过扯开了。在街边吃紧打紧边炉的，突然之间个屋顶嘣不见了。我即刻心里面好感到哀痛，因为他们在这很突然而来的暴风的里面，他们束手无策。我求上帝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无家可归，甚至连屋的屋顶，你想想，即是我们这个屋顶突然一夜扯走了。上帝他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很清楚他的能力，他的权能。不单止风，暴雨、火焰。上年的一月，2025年1月，洛杉矶的森林大火成为人间炼狱，大家都清楚。大家经历十号风球，这里就是我家望出去的十号风球，就是这样，这么猛烈，整棵树突然一次过扯走。这样我们人在这些地方里面，根本我们就是很软弱。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觉得心有余悸一样。所以上帝就用祂的大能大力大自然的力量，对比回在上帝里面第一节我们所说无形无声。当人以为上帝沉默的时候，其实上帝却彰显行的能力，祂是胜过一切不公不义的人。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三文字结构里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对比，让到我们看到上帝不是无言无声，而是充满权能，是明显告诉我们上帝一定会施行公义的裁决。所以当我们再看经文下去的时候，第六、十六、第十七节的时候，这些让到这帮敌人去羞耻、羞愧、惊惶。如果我将第十七节再译一次的时候，如果根据原文，我会这样翻译：第十七节，愿他们永远感到羞愧和困扰，愿他们困惑和迷失。如果原文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原来这些罪或者这些困扰，上帝显示这些权能，是令到他们会觉得因为罪的缘故而羞愧、困扰和迷失。目的是想怎样？想他们悔改。公义不是惩罚那么简单，公义是要你知道错而去转向上帝。我怎样知道这件事？如果你再看第十六、十七节，每当我们讲满面羞愧或者困扰的时候，好叫他们寻求你的名，耶和华的名，使他们知道唯独你的名是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原来公义与慈爱就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上帝必然宽恕我们。这个也是恩典的记号。如果你记得士师记的时候，很多时候当以色列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他就会找敌人攻击他们。当他们哀求的时候，就派士师下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心里面很多的困扰或困惑的时候，甚至面对可能很多不公不义的时候，我鼓励你祷告。因为上帝公义不是就意味着他对不公不义的反对，同时他的慈爱也可以藉着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寻求他，他是愿意接受你的悔改，也愿意宽恕你。上帝公义的审判和惩罚是要彰显他的爱，是想任何人都可以回转。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所以认识上帝是我们人的至终目标。耶和华上帝这个名字 在这个最后才出现，是想告诉我们我就是我，即是告诉上帝就是上帝，我就是这位权能至高的上帝，一切的主宰，万物的主宰。纵然知道你们面对困惑，但上帝 是想藉着此嘅时，藉着呢啲时候，让到我哋明白自己嘅不足、自己嘅罪，愿意我哋去诚心悔改，求主宽恕我哋喺呢啲地方里边做得唔好。因为上帝一旦执行佢嘅公义，佢有罪必讨，但系同时亦都充满无限嘅恩典，因为上帝系公义同埋慈爱。所以今日结束嘅时候，我想用一个真人真事。如果大家上网页有一个叫做《敞开的门》嘅网页，系专讲紧一班嘅基督徒。在外地的里面，他们受着很大的逼迫。这位就是27岁的加特，他刚刚民主共和国里面，那里很多时候都会针对基督徒产生一些暴行，所以回教会不是必然的事，甚至礼堂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武装分子由于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将他丈夫斩杀，甚至在他三岁的仔面前暴戾这样将他父亲的头斩了下来，而他也一次经过枪击中了他的脚和他的肚。这位女士非常之痛苦，非常之悲哀，甚至收入微薄又伤残，这些这样的外面的伤痛，再加上他心灵里面脑海里面见到记忆的东西，我想他面对这些不公不义，他为什么要受这些苦，他心里面一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有一天，加特听到那班的恐怖分子逼近，虽然他逃避，其他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死了，纵然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班人要杀人，但是加特很信心坚定，他说神把他在急难里面救他出来，他相信他仍然在场，唯有神是给他力量，能够承担这个痛苦和这种悲哀。他说自从受伤，丈夫被杀，一切都很艰难，为我祷告，祷告就是我的力量。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我们的力量，因为上帝是慈爱，是信实的。纵然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困苦困难的里面，但是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就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当然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会追讨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到上帝的面前，藉着祷告去将我们所需要、心里面所抑郁、所郁结的事大声向神呼求，上帝会藉着祷告去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教权保护局，我们也没有非常的手段解决非常问题，就像一开始我所说这个铁拳架一样，但是我们有上帝，因为上帝隐藏你，上帝去爱你，上帝一直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去学习以非常的祈祷去解决非常的问题，纵然可能困苦、困惑、沮丧，面对不公不义，面对不开心仍然存在，但是我们要透过一个非常理性的祷告，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我们愿意与主复和，恢复同他一个美好的关系。但同时我们有一个非常情感澎湃的感受去跟上帝祷告，将你不满、将你不开心、将你的困惑，甚至你觉得那样东西不是，好像诗人说他们真的不值得，不值得你的爱，我们都可以说。但是我们当我们这样情感表达的时候，这位就是真正的上帝，我们才真的跟上帝有个真实的相交，因为上帝看重跟他的联合，看重去同你的爱，去给你的爱。所以纵然极度沮丧，大家仍然可以在祷告里面呼求上帝，纵然面对十面的埋伏、敌人的逼近，我们仍可数算上帝恩典。或许现在大家这刻痛苦未除，请大家记住，我们仍要相信上帝公义与慈爱一直在你的身边的里面。愿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当我们面对世事上面，或许我们未经历到这些不公不义，或者我们见到别人的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心里除了感叹感慨， 或者心里面有悲痛之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藉着祷告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帮助他们在这困难的里面，他们可以看得到上帝。上帝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我们见不到看不到，但是你藉着你的说话，藉着圣经，藉着诗歌，藉着任何方式，原来你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去告诉我们，我是一直在这里，你是我所珍爱的。所以主，这一刻求你教我们去透过祷告去跟你相交，透过祷告跟你复和。愿意我们就祷告，以真心真意真情的向求去呼求，向求去诉说我们心底里面的不安不满甚至愤怒，也都求你给我们去理性去明白去相信，相信上帝你一直在这里，你一直掌权。我们见到你创造天地万物所带来的一切的风火和雨，我们感到我们渺小，纵然我们信心可能是软弱或者微小，但相信圣灵你一段去提醒我们，不断安慰我们，不断为我们祈祷，让到我们可以在主的爱里面仍然可以靠着你，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主你的恩典仍然可以的里面。所以里面求上帝保守带领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的生活，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愿意以祷告交托，求主引领保守牵引。我们这样祈祷交托仰赖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祈求，诚心所愿。